今天我们如来藏中的故事啊，就以这个日本的东密的祖师啊，空海大师啊，作为如来藏中的故事的主角。那么根据这个高僧列传的这个资料，空海大师是啊，生于公元774年啊，在这个公元835年啊，延吉。那么他出生的时候是在这个日本啊，在这个战旗国多渡郡屏风府，就是现在的日本的香川县。他的父亲叫做佐伯氏直田公啊，他们是属于古时候呢，就是直接在保护日本天皇的这一啊，我们来讲就是武士的家族啊。像过去我们在中国的满清的时代，就是那种八旗兵的那种的哈，像世袭的那种将领的那种的家族啊。他的空海大师的母亲呢啊，是叫做阿刀氏。刀就是我们这个大刀的刀，哦，啊，他们呢，啊，就是空海大师要生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是梦见说这个放生入怀，啊，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出家人，啊，他梦见了，啊，所以才受孕，而且呢，空海大师是助胎。12个月，我们一般人差不多10个月啊，他是住了在母亲的肚子里面是12个月。那么他在这个日本的光仁天皇保圭5年呢出生的，啊，他的母亲呢想说他是这个梦是一个好梦啊，所以把他起名就是说很尊贵的宝物，就是贵物。但是小时候习惯就叫他做真仪，就是真正的仪。哦，在日本的习惯啊，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那个竹竿长长的，上面有好像那种类似风筝的，会吹起来会飞的，都是用一只鱼啊，也代表是一个啊吉祥物啊，就是说好像我们说年年有余啊。那么因为他的父亲呢啊，佐伯氏这边呢是武士的家族啊，就是说他们代代就是说负责守护啊皇室的这些啊，工作。那么他母亲这一边呢，啊，阿刀氏这一组呢，出了很多的高僧，这一组有出家的因缘，所以空海大师呢，从很小就可以接触到佛法。啊，他都是小时候就比一般的小孩聪明，啊，所以村里的人啊，那一代的人都称他是神童真仪啊。他在5、6岁的时候呢，就会做梦，常常梦见呢自己呢，啊，是端身正坐在那个啊莲花当中，啊，还而且还是跟诸佛在讲话，跟佛在讲话，啊，然后有时候他听到说他的父母在讲，哎，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贵物啊，我们这个。啊，真仪啊，我们这个啊小宝贝啊，啊，我这个孩子是因为有这个瑞梦啊，就是而诞生，啊，想来他一定过去呢，一定是佛陀的弟子，啊，将来应该可以考虑让他再投入佛门，才是，啊，所以空海小的时候呢，有听过父母这样在谈论，啊。那么家里这边呢，啊，也有佛堂，啊，他很小就很喜欢礼佛。那么到了12岁的时候，哎，他的父亲呢，啊，就命令他跟随着啊他的声望很卓著的啊很卓著的这个儒学大师，啊，就是他的母舅，啊，他的舅舅，啊，这个名字叫做阿刀大竹。 啊，就是很大的满族的族，学习当时的日本那时候呢，都受到中国的影响，啊，比较高明的学问就是儒教，就学习这个汉学，然后读诵啊孔子的《论语》啊，然后《孝经》呢 啊这一些的啊经典。15岁的时候，啊，空海到这个京都的奈良，啊。当时这个地方在日本来讲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重镇，所以佛教呢在这个奈良也是相当的啊蓬勃发展啊，所以少年时期的这个空海呢啊接触到非凡的佛教文化呢，心中就很向往，而且经常啊在各个寺院道场去请益佛法啊，也曾经在啊当时的这个实验师啊向这个秦超深圳学这个三论啊，后来有进入这个奈良的大学呢啊，也去研究佛教、儒教、道教啊这三门啊这个学问，对这个各门派的这个理论呢都相当的啊有认识。但是有一天呢，空海呢，他问自己：那我现在所学的这一些，等于都只是表面的这种学问，啊、哦，那么在这个实际的这个生命的当中呢，实际上也没有太大的利益。那么如果死了以后，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那我应该追求真正的哎这个道理，就是要寻求真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发现说，只有佛教是比较殊胜啊，比较圆满啊。所以在当时，他自己就写了一本。啊，叫做《佛道儒三教一致论》，啊，自己就写了他的这些啊个人的感受。然后呢，他自己啊，我们来讲啊，有一点盲修瞎练，啊，自己想出家，啊，就跟他舅舅讲，他想出家，啊，原先是他的父亲让他去跟着舅舅要去读书的，结果他自己跟他舅舅讲，他感觉。将来就算起了得了功名入位当官啊，或是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但是对生死这个大问题并没有帮助啊，所以求他的舅舅要同意让他可以出家。他这个舅舅呢，这个阿刀大族啊，也是深明大义的人，一看哎呀，这个孩子会想要去啊学佛去，要出家去啊，甚至将来要度众生，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的话，啊，也不一定一定要勉强他啊，在这个啊荣华富贵的啊当官的路途上去谋个一官半职，啊，但是就跟他讲，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要选择修行的路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你不可以后悔的，啊，所以这个来讲等于是。他的舅舅是同意他了，他结果他也没回家，哎，原先是派去跟着舅舅要读书的，结果也没有回家。结果过了几个月以后，舅舅度假啊，到他们的老家去看，就他父母一讲，哎，我们的这个曾姨啊，就是啊，就是空海怎么没有跟着你回来？啊，我们以后呢啊，这以下呢，为了说方便，啊。就是说都以空海来称呼啊，相信空海大师也能体谅，就跟他说，哎，那阿刀大族啊，那怎么我们这个空海怎么没有跟着你回来？他早就回来了，跟我讲说他要修行去了，没有回家吗？他们讲没有回家，原来呢他是回到他们的故乡呢附近到山里面去修行，他都在极尽无人的地方啊，他在修炼秘法， 而且思维法义，他怎么样学这个行这个头陀的苦行。他的因缘是为什么？他遇到了一个出家人啊，看到他就问他，你心中有好像有疑问啊。空海就说，我对佛法很难完全的了解。那这一位啊出家人就教他持那个虚空藏的一个真言，但是跟他讲，你这个真言啊，虚空藏菩萨的真言，你要持百万遍以后，那么你对这个三藏十二部的这个法义，你自然就会了解啊。所以说他是受到很多的各种的影响啊。那么最后呢，他经过了很多的这个修行的路程呢后来又正式也出家了那么他这个出家的这个过程呢是在他们日本的这个年历就是延历十二年，空海就正式去依止这个醒超宫为师在当时的和前国就是泉州这个圣伟三世若华受沙弥十戒，当初名字叫做教海佛教的教，海洋的海。后来他自己改革他的号叫做如空然后呢在这个奈良呢各个这个大寺庙他就去广参广学这个祭社诚实三论法相法华等诸宗的这个精髓。而在延历十四年呢到这个东大寺戒坛禀受祭祖戒正式去受三坛大戒当时的这个法名就叫做空海那么在受戒了以后的第二年呢，他在梦中在梦里面就感得这个密宗的大日经但是未能解悟，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他就产生了要求法的心愿。那在日本当时是比较这一方面条件比较不济足所以他在31岁的时候他就到了当时的中国，那时候是唐朝唐朝那时候是国力很强叫做大唐，他就入唐求法然后呢他的因缘就最后他是变成真言宗的这个传法人所以他在31岁的时候呢空海大师呢就是奉到的是皇帝日本天皇的这个命令可以去流血后来到了这个长安城去就学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到了很多的善知识的地方他也去这个咸阳的这个反观寺反观社也去这个西明寺的永宗法师的故院等地方去参访去游历各个宝刹，然后呢最后到这个礼泉寺去追随这个北印度来的波瑞三藏跟这个摩尼宝利三藏这两位三藏法师还有在当时的中国的顺小和尚以及这个谭真和尚呢跟着他们学习梵文同时去了解印度的婆罗门教。那这里面有一点必须提出来讲，他为什么会去礼泉寺先去学这个梵文呢？空海呢他很有智慧，他想说这个学这个密教经过各种的加行各种的次第最少在20-30年而且当初本师释迦牟尼佛在无言说法先讲佛法的时候呢，当时用的是梵文，是印度的话如果说再翻成中文，如果将来要带回日本再翻成日文的话，这个当中可能词不达意，所以怎么办？先学梵文，学习梵文然后 在经过了这样子的一段的这个历练以后啊，然后过了一年，空海大师呢啊，跟西明寺的智明、谭胜法师等五六个人呢、啊，就在当时的这个啊，我们讲做长安城，就首都啊，青龙寺啊，去与这个东塔院的和尚会过阿舍里啊，在当时的这个世称哈、哦，就大家都称呼他叫做青龙阿舍里。啊，因为那个寺庙叫做青龙寺，哦，就是我们讲那个龙有黄龙、有金龙，还有青色的龙，青龙阿舍里，啊，他是传承了密教护法第七祖，他本身这个慧果阿舍里呢，是历任当时的代宗、德宗、顺宗三朝的国师啊，而且慧果这个阿舍里呢，一见到空海呢。啊、就很欢喜地说，我早就在等你了，你今日因缘成熟得以相见了。然后同时呢啊，跟着他的弟子们介绍，现在眼前的这个这位比丘是第三地的菩萨啊，就是这个日本来的这一位比丘啊，这位空海啊，是第三地的菩萨啊、空海大师当下就礼拜慧果阿舍离为师父啊，在当年的六月啊，那么空海就从慧果阿舍离呢受胎藏界和金刚界的邪法灌顶啊，以及诸尊一切法种种仪轨，然后跟他这个慧果阿舍离呢就跟他是这个密号遍照金刚，就是我们光明遍照一切处，也就是啊毗卢遮那佛啊，大日如来啊，就光明遍照啊，所以是跟他起他的密号叫做遍照金刚。然后七月就学习金刚界啊大曼陀罗，然后重受这个五部的灌顶。而当时的这个我们讲这个密教的仪轨啊，就是要你要在这个啊这个曼陀罗前面，你要抛花，就把这个花啊这样往那个上面指过去，看看你这个花哎是在哪一尊啊佛好、啊、的上面。啊，结果呢两次啊，两次呢都是抛花呢都是在这个大日如来，好，我们就是说啊毗卢遮那佛啊，所以慧果和尚呢啊这阿舍离呢大为赞叹了啊，那你的本尊就是大日如来，大日如来在密宗里面呢代表的就是整个虚空宇宙啊，所以到了八月份呢就得到了阿舍离阶位的传法灌顶。所以空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就承袭了慧果阿舍离呢嫡传的一切秘法，可以说他的根气呢非常的不凡，而成为真言密教的第七代的传法者啊，这就是又接班了啊，同时也是最早受习学习真言教学的日本僧人，就是第一个日本和尚确切是正式的受这个啊密教的啊这种灌顶啊。那当天呢啊慧果阿舍离呢就赋予空海许多的密教的经典啊，曼陀罗啊这些啊，我们讲这些就是坛城的图画啊，跟这些啊法器啊法具各种的啊非常殊胜珍贵的法宝，然后对空海开示，因为你既有这个啊厄嘎，就是瑜伽，还有这读作瑜伽啊，你属于大圣密法的根器啊，所以才传授这些大法给你。同时对空海指示，你要赶快回日本，将这个金刚圣的这个密教的啊，以及这些 供养的这些法宝呢，啊，要留补国内。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啊，空海呢，就是以啊袈裟啊一顶，然后札宝的锁炉啊，以及啊他写的这些书信啊，他的文章啊一篇啊，就是说赠给他的这个啊根本上师啊啊他的基恩上师啊，就是说慧果阿舍利啊，表示啊。以谢法恩，就是传法的这个大恩大德。然后呢，慧果这个和尚啊，就是慧果阿舍离啊，哦，传法完了以后，很自然的心安泰然啊，在以永贞元年呢、啊，十二月就施己啊，好像我已经找到了接班人了啊。最后还是法座上跟他吩咐吧，你赶快回日本，赶快啊、哦。那么当然。啊，这一个空海啊，是的啊，师父弟子依教奉行，然后在法座上就圆寂了嘞。你看看那个多不可思议啊！哦，那么在这个啊大同元年八月啊，就是公元806年的时候呢，空海大师就携带了这个啊密法的心要。以及内外这典籍呢数百部啊，就回日本了，结束呢啊在这个啊唐朝的这个留学的生涯。但是太早回去也不行，当时他受到的命令啊，当时只有天皇直接指派的只有一个啊，就是最成大师啊，只有这一位可以在两年内回日本，就是说到大唐请了一些经典回去，只有这一位可以，其他的要待20年。哎，但是呢，空海大师啊，啊，因为他的恩师啊，慧果阿舍离的这个吩咐，要他赶快回日本弘法，所以他回去了以后呢，可以说也是啊。我们讲说佛法难兴啊，不是那么便宜啊。回去的时候因为有派系问题啊，那么当时呢他是刚回去的时候是受到了当时的天皇的限制，后来的天皇呢让位了，他让位了给自己的弟弟，给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以后呢啊，就是后来的嵯峨天皇啊，哎哎对他哎很认同哦啊，才啊拥护他，在京都的九米寺呢讲授《大毗卢遮那经》呢、啊，啊，然后在大同三年呢，啊，是以皇帝的命令哦，啊，就赐令准许弘通真言宗，那时候叫做真言宗，啊，但是呢，在这一个空海大师呢，啊，他在创立日本的这个真言宗，啊，要传灌顶法的。这个时候呢，他是以大日经啊、金刚顶经、苏系地经作为根本经典啊，然后以这个四摩诃千论啊，还有菩提心论啊，以及大日经书呢作为辅助的论释，然后参酌其他各种经论以及仪轨，然后经要判释教相和串立本宗啊，因为空海很重视这个念诵真言，我们现在讲就是咒语啊、哦，所以称作真言宗。而、啊、本宗呢是以极身成佛啊为主旨。后来空海依据《大日经》《菩提心论》，然后他创立了叫做十住心的这个说法啊，就是所谓东密的这个十住判教。然后前九心都是为显教的。住心，而、啊、第十就是真言密宗的住心，哎，称为秘密庄严心。而且他的理论是说，你想要登上第十的哎这个心的话，你不可不经过显教的这个九心的这个位阶。所以以这个论呢，就将密教的地位呢，无形中提升于显教之上。啊，当然这个当中。 会有见仁见智哈、哦，但是那个不属于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一个范围以内啊。那么他为什么会受到这个皇帝的这个器重呢？啊，因为日本呢当时有时候啊旱灾啊，那么天皇呢请他起义啊。啊，因为当初他在这个唐朝啊过来中国的时候呢，他所学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讲大悲法门里面啊，就有那个可以啊在旱灾的时候呢请求天降甘霖的这个啊这种秘法啊。因为当时空海大师呢等于是携了唐密回去，后来就创了，就是说在日本就变成东密啊，所以在他从唐密的这个啊所吸收的这个哎这个心药里面呢，哦，他就起义，结果起了以后，哇、哦，下了三天的大雨，旱象皆除啊，当然朝野皆大欢喜啊，啊，所以以后他的名义就越来越大。而且在这个当中啊，甚至连啊在日本那时候天台宗的啊这位宗长啊最成大师啊，就是最就是说我们讲说啊什么东西最好啦，或是啊最棒的这个最啊，成就是我们成清湖的成，这位大师当初是空海是跟他一起去的，一起过来唐朝的啊，空海只是普通的留学的这个出家人，但罪臣是同样一起去，但是他是皇帝特别指派说这一位啊是最特殊的，他两年只要起到京就可以回去。那、啊、结果因为他只是去天台山，所以他起到的这个有密教的这个本质，但是不够完整。这位罪臣大师也是一个很啊值得赞叹的人。他后来看到了这个空海大师啊，以这个啊这个石柱心的这种的说法哦，然后看他所依据的是这个密教的典籍啊，他就过来请法。啊，来请法的时候，密教有密教的规矩啊，哦，你要来写我的这边，那你就要拜我为师的了。你看这罪臣大师啊，也是为法哎忘妻啊，啊，他可以把这个我执摆下来，哦，好，那接受拜你为师，啊也受了这个啊这个胎藏界的这个灌顶啊，还有金刚界的灌顶啊，所以呢，空海大师的在当时的日本呢名气就越来越大啊。而且呢他也很不忘本啊，他天皇也曾经啊下诏就赐他的这个一个号叫做传灯大法师哦，你看他有好几个号啊最后的一个号是弘法大师啊，然后他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高野山呢啊创建这个禅院叫做金刚峰寺啊，就是我们金刚不坏的金刚山峰的峰啊。那完成了这个金刚寺以后呢，他我们讲就是说也很关怀自己的故乡啊哦，过了一年以后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呢，去从事开垦那个万隆池的这个工程，去整地，因为那一带的河川呢，88条大河汇聚在那一带，所以这雨季一来就民不聊生了。为什么？洪水泛滥啊，他去那个地方啊把它整理以便呢那些那一带的农民呢可以灌溉啊，把不是水灾就是旱灾呢把它变成就是说一个啊一块福地就对了啊。那么啊，这个天皇呢啊又下了这个圣旨啊，就赐给他东大寺哦，让这个空海大师呢建这个灌顶宴 到最后呢，空海大师啊，他是我们来讲，就是说对这个师恩哦，非常的感恩呢、他就把这个这个东大寺这一边的这个结构啊，有佛像的造型啊，还有每年的所要做的佛事啊，或是僧团的这个僧众的威仪啊，都是照着这个唐朝的青龙寺的风貌，就是他当初去受法的本山啊，这个废果和尚，就是废果阿舍离的青龙寺，完全照师父的青龙寺的这一种风貌啊，等于就是说延续这个师父的法身慧命啊。那么同时空海将废果和尚呢，这阿舍离交给他的袈裟和念珠啊，这些呢就作为他东大寺的镇师之宝，并且随时就是僧众有50名在这个地方常住弘教共修。从此以后东大寺就成为他这个日本呢弘布他这个新教的中心，因为当时的真言宗还算是很新的所以天皇这边就是朝廷以镇抚国家为名因为他经常帮国家祈福所以就封这个东大寺为教王护国寺，你看把他空海大师等于就是说教主教王护国寺以高野山呢同为弘传真言宗的根本道场。那为什么必须这样呢？就是要区别最臣就天台宗的日本天台宗的最臣大师呢，他所传的天台密宗，天台在那边也有传所以后来呢最臣大师的天台密宗呢就称为台密，就台湾的台密。那么这一个空海大师的真言密宗呢就以东大师的这个名字而称为东密这是我们讲他这个东密的这个由来那在这个当中他的各种的感应道交还有他他的这个各种的传奇是可以是说从来没有就间断过就对了一回起义啦，一回起伏啦然后在这个日本的这个人民帝成和元年呢，就是公元834年呢，空海大师呢就跟这个天皇报告，在这个皇宫里面呢设置曼陀罗的道场，就是日本称为真言宴每年呢就是在过年以后正月以后吹七一摇正月后七日举行后七日义修法，祝祷国家太平所以他这一种到现在日本的皇室呢还照这个严格不曾间断。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三月，空海呢在金刚峰寺结跏趺坐，他要四级前的七日，就是说他告诉大家我在一个礼拜以后我就要圆寂了他跟他的弟子们呢他诵念的是弥勒菩萨的这个名号不断然后到了21日的时候呢他是所结这个毗卢印就是这个大日如来的这个自前印就入定了，而且他要在这个我们来讲圆寂之前他发愿他不入灭，他等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就是等56亿7000万年后弥勒菩萨龙华三会转妙法轮成佛度众生的时候他要共襄盛举所以呢空海大师的世寿呢是62岁他的法蜡是43年那么这个是不可思议因为以密教来讲就是要即身成佛就是跟本尊大日如来就是要一样的嘛那怎么说还会在求上生斗帅内宴 哦，啊，将来还要跟着这个弥勒菩萨呢再下来转妙法轮，当然他有他的因缘哦，这个师父就不做揣测所以呢算一算他的世寿是62岁但是后来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醍醐天皇延禧21年公元921年呢还跟他四个名号叫做弘法大师当时人是称为高野大师，因为他刚开始是在高野山他是在冰天雪地里面修行，就是在那个瀑布瀑布我们都知道瀑布的水很强尤其有时候那个冰水雪水融化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冲那个冲是怎么样，也是让我们参一方面透过身体的磨练，一方面也去了解虚空宇宙的实相，了解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无我，到底有我还是无我反正在那个当中呢他是以这种方法等于也是这样的禅定的一种修行方法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这个故事刚刚是一个简介了他从小就这样子这么用功他的玩具呢很小他就喜欢塑那个佛像，比如说用土用泥就捏那个佛像，而且捏得很传神那么在读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学什么都很快，所以大家呢都称他是个神童那么因为他们的佐伯家呢我们现在讲就是说齐本就是武士的世家所以他父亲呢也希望说将来如果入了大学如果当了大官呢就更有更光宗耀祖所以因为他的舅舅呢阿刀大族后来也当了这个皇帝的天皇这一边的，我们来讲就是说教这些皇子的这种家庭老师所以说他都是负责教导这些皇子就是除了太子以外的这些皇帝的儿子那等于换句话讲就是说我这个老师家庭老师也是身份很特殊啦等于就是空海的舅舅所以说要栽培他是很容易但是没想到呢他这样慢慢的接触了以后到18岁的时候呢他因为这个大族与义亲王的关系呢让空海进入这个大学当时日本的大学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当时大学是培养这个中央的官吏的最高机关所以能够到那个学校去的学生呢他的家庭呢都是5品以上的贵族子弟或是地方的豪族的子弟也才能进来就读但是呢只有甄宜呢是比较特别因为他是换句话就是教授这个阿刀大族这位老师这个教授带进来的，他是身份比较特别，他原来还没有那么尊贵因为在日本的时候那个武士的阶层还不是最尊贵。那么空海在大学的时代呢他非常的精进，那时候没有电灯冬天利用这个血光夏天利用什么萤火虫的光我们看现在的人哪里有这样可能现在我们的比较没有接触到自然环境，树就有印象，我小时候到那个乡野去的时候那个田间那个虫萤火虫很多就基本上拿起来弄个透明的袋子装在里面真的还很亮真的很亮那个荧光那个真的在那个暗的地方你要抓个20-30只再弄个小小的袋子那旁边摆两个那个玻璃的镜子的话还真的可以看书所以我们看这个资料的显示就是说空海在当时就是非常的精进，都在读书读这些我们世俗的圣贤书，而且他怎么样打瞌睡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良绳呢、啊、吊手，等于就把那个一条绳子哦，把这个头啊，头上有古时候就有留这个、哦、这个发髻哦，他把它绑着，啊，把它绑着一条绳子啊，如果你打瞌睡，这一拉你就惊醒，而且有时候会痛，好、啊，然后怎么样？拿那个我们现在讲就是立锥啊，哈、哦，尖尖的那种的哈、哦，啊，那种铁器、啊，一打瞌睡的时候就不能偷懒，然后用那个。等于就是用针一样，就刺自己的腿 啊，让他不会睡着。为什么？我的功课还没做完，这些书没读完，我不能睡。你看，哦，八九岁就那么紧紧。但是有一天呢，因为他的这个是我们讲就是缘起啊，空海到这个京都的郊外散步的时候呢，啊，就遇到了一位修行僧呢、啊，就遇到一个出家人。哦，这出家人坐在路边，他从旁边走过。啊，那么这位修行人跟他讲：“哎，小兄弟，你的心中有什么疑惑啊？”哦，他想：“哎，我心中确实有疑惑，你怎么知道？”啊，他说：“你讲来呀、啊，我来听听，或许我可以帮忙。”那当时空海就：“哎，我对佛经里的义理哦，有一些疑惑。”感觉这个佛经佛法很深奥，但是一下子不能体会哦。那么这一个啊、这位修行僧呢，就跟他讲哦，原来如此啊。那么我有一本《西空藏菩萨求闻持法经》，这里边呢有个法，就是你只要持诵这个西空藏菩萨的真言呢、啊，满了百万遍以后呢，你就能够理解。啊，以及记忆一切的这个经典啊，空海一听，哎呀，请师父啊，那你赶快教我这一句咒语啊。那么这一位啊出家人就跟他讲，这个你要有很大的耐心呢，要持百万遍呢。啊，那空海讲，哎，没有问题，请师父你慈悲，你教我。好，那么这个修行僧就教他了，教了他以后。他就把这一个啊这一句真言啊，西空藏菩萨的这个真言咒语啊记起来，记起来以后回去了，就跟他的舅舅讲啊，哎呀舅舅啊，我不想勉强自己在这个大学在读书啊。他舅舅讲，别人想进去大学都没机会，你既然说那个是很勉强。然后呢，空海就跟他讲：“舅舅，我从小就喜欢这个佛学，而且我想说，现在我读这个大学，啊，研究这么多世俗的这些典籍呢，那我等于是浪费命光啊！啊，我想我不如及早进入佛门，追求宇宙的真理。”哎，那这个舅舅就讲：“那。”我们这个家族大家都希望你将来大学毕业啊，考个更高的一官半职啊，光宗耀祖啊、哦、但是呢空海讲啊，哎呀舅舅，我认为人生呢不应该只是追求高官厚禄而已啊，啊请舅舅你就准我出家吧。哦，他这个舅舅也不简单啊，这个阿刀大族啊，好吧，你如果是如此的坚持你的理念，但是有一点，将来不要后悔。好，当然，哦，那么这个空海呢，哎，就离开舅舅住的地方了，啊啊，那舅舅你保重了，啊，本来啊，父母叫他去舅舅那边，哦，就近来读大学，等于又住在舅舅那边，现在等于告假了，就走了。啊，走了以后，他的舅舅啊，心里想，哎，看好的一个这么好的有大好的这个功名的这个前途呢，但是这个孩子呢，他为了要追求佛法，啊，追求这种啊佛门的这个生活呢，啊，他既然把世俗的大好前途啊放弃了，哎，是感觉。蛮可惜的，啊，不过舅舅又这样想，但是他这么年轻， 就能够有那么坚定的毅力说他要这样做，要走啊，往佛门修行啊，自度度他的这一种心啊，哎，也只能希望他将来能成为啊一位不平凡的人呢。那么这个当中啊，空海很有意思的，他离开了京都啊，就离开了这个大学，离开了舅舅以后呢，他回到他的故乡去，但是没有回家，哈，等于是在自己的这个家的这个后山呢、啊，在山林里面，他自己就去修苦恨了，就学啊古时候的大家舍尊者修苦恨，修头头恨。过了三个月以后，啊，他的舅舅阿刀大族啊，也从京都啊回到了啊他们的故乡啊这个战局啊，回到这个战局的时候呢。啊，有一个很难交代的事情了啊！空海的父母，大哥啊，空海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他讲什么没有回来？他去年就已经回来了啊，跟我讲说他想出家，难道真的没有回来？啊，然后当然。就向他的父母报告了啊，就是啊，他说他要去学佛了，要去修行了啊。正在大家感觉很惋惜的时候呢，啊，他们家里的这个门卫啊，就是这个仆人呢、啊，就进来，哎呀，报告老爷，曾仪啊，他们讲还称他曾仪，现在是空海了啊，就少爷回来了，哎呀，他看起来很憔悴、很落魄的样子。哦，那么等于就是说啊，他们啊这一组的大家都出来看了，哎呀真的回来咯，哎呀，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才华出众的这个神童啊，啊哦啊，就是啊空海真的回来了，哦，等于就是这样。哦，连他的父母一看，这个人看起来都像个乞丐啊，因为胡子头发什么都没刮啊，怎么看起来不像我儿子啊？但是，哎，他的父亲呢、一看没有错，好像是我们的儿子，就问呢、那你这一年都去哪里了？空海就说：“我到处去旅行了。”我们现在就是说，就这么一个人就这样。哎呀，父母啊，哎呀，空海哦，哎呀，你怎么如此？哎呀，弄得这衣衫不整啊，看起来你好像又很憔悴。他就讲了，母亲呢、我是亲身去体验大自然的奥妙。好，然后呢，哎，跟父母祝福。好，啊，以现在话讲就是说，啊，祝大家。啊，身体健康，大发财，好心好行，吃饱你、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祝福啊。然后他是刚好是路过家门呢，就跟大家打打招呼啊，他又往啊这个啊前往这个阿波的大龙叶啊，还有土佐的这个四户甲，还有羽翼的这个。石锤山呢、这些地方呢去修他的苦恨呢，等于是说他是先斩后奏他出家的时候他没有特别去征求他父母的同意，等于是住在舅舅那里就征求舅舅的同意，他就走了等于已经修了差不多一年了以后，他才过来看看父母，刚好路过这次真正的向他们报告因为他的父母也了解他的出生的时候的因缘，当然很舍不得，也只好承前祝福他。那这时候因为家里是有，也是有算也是一个贵族也是有这种血统他的这个舅舅这边呢，就派了一个到处等于是要保护他比如说他爬这个峭壁爬这个悬崖都跟着就静静的他说。他想说怎么后面现在最近怎么这一次怎么都经常跟着一个人 啊，他说你舅舅要我跟着你啊，啊，我在跟着你啊，一直你就是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我保护你，但是我有钱可以领，啊，然后你不要跟着我，啊，这个很有意思，哎，啊你只是要修行啊，修行要慈悲啊，啊。啊，你叫我不要跟着你，我就失业了，对不对？我家里就没有钱可以收了，对不对？哦，所以请你慈悲，啊，那当然也没办法了，对不对？你修行，哦，他也不妨碍你，只是前前后后跟着，啊，那么这一位呢，很有意思啊，看着哇，你到这种没有人的地方，爬到悬崖上来来，要打住啊，各种的修行，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个放弃当官的机会啊？像我们求都求不到。你既然不想当官，为什么要这样修苦恨呢？空海就跟他讲，前卫这个荣华富贵啊，只是过眼的云烟啊。那想要不再轮回，唯有求道开悟，好，才能了断生死。而且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尽的，我要亲身的体会，那就是出家修行比较方便呢、啊。然后一边讲，我想亲自去体验它。然后呢，刚刚好不容易爬上去的悬崖，因为下面就是啊，就是那个一个大幅啊，哦，啊，下面是哦，我们来讲就是100尺高，哦，啊、下面就是哦，就是坠了，就是一个幅。然后讲一讲，我要亲身去体验，回头就跳下去，好像要自杀一样，就往那边跳啊，啊，那这个。好像人家那个伞兵哈、哦，从天空这样跳出来的时候，手脚张开，这样就这样下水了，啊，把那个随在后面的那个吓了一跳，呵呵，你这管跳楼梯的吗？那这个哦，啊，然后呢，就一个境界产生了，一个境界啊，好像是在梦中一样哈、哦，在梦中一样，哇，男生女生啊，就是搞那个贪爱的那种哦。然后看着这个男的，这个脸上还戴了一个像鬼面具一样啊，啊，他就空海就问他，哎，你们在做什么、啊？哎，不能搞这种淫欲啊，这个是不好的，这个就是生死轮回的因啊，你们赶快停止。然后这个戴这个面具的这个当中的这个梦境里面的这个境界里面这个主角，哎，你要干嘛？我就是你啊，然后把面具拿下一看，哎。怎么这个就是我？旁边还有两个女的，这样光光的跟他抱着，哦，然后空海这时候就我们来讲是一个内观的功夫，哎，这是内心真正的我吗？哦，然后这时候这个镜头就回到说，哦，原来是他跳下水去的时候那种那么高下去的时候，会把人震得就昏迷了，你知道？啊啊，那么那个护法的那个他舅舅派的那个赶快赶下来。啊，把它扶起来，你看这个也是不可思议啊。那既然没有溺死呢，你看看那跳到水里面去，既然再跳下去，等于是入定了。你看看还在这里面有一个境界视线。那么像这一部分来讲哦，有的讲说是魔扰啊，而实际上也不一定。有的是什么？八世田中啊，我们各种染尽的种子都有，还有这种贪爱的习气。因为你现在修行的时候呢，你把它压制住了，会被逼出来，逼出来实际上是一个内心的一个投射，因为内心呢，这个淫欲的部分呢还没断掉，所以呢，这种子会被逼出来起现行。啊，这种经验呢，啊，师父以前自己有过，啊，以前呢化验呢背诵《金刚经》，啊，然后有一天，啊，等于就是说晚上好像是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哦，我不接触啊，不接触这些啊，这些女众哦，把这种男女的贪爱放下。但是今生前世，因为有过那样的经验跟种子，在梦里面、梦中呢，起现行啊，就像这种境界一样。哦，突然有女生过来了，要抱着你了，那梦中就惊醒了。哎，不行不行不行！哎，我现在要持《金刚经》，我要当持啊《金刚经》的行者。哎，这个我发了愿，不行。啊，要最少要修换恨不行，但是这梦境就是把你缠住，你想动都不能动，好像被压住一样。啊，师父还记得当时呢，啊，刚接触佛法，只认得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这样在梦中就 一直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就说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样，然后突然就啪一下可以，这个梦境就不见了，啊，就旁边这些女众突然就不见了，然后眼睛突然可以张开，可以动，一看，我旁边那个床铺旁边一道金光啊，可以到目前为止所没有看过那么亮丽的、那么庄严的那个金光，突然一闪，好亮，好像一块那个什么999那个千足的金砖哦，一道强光的一闪，然后再一看，哎。那个金光不见，那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因为常常看一看，那时候不懂规矩，小时候是外道嘛，不懂佛教的规矩，反正我心想我很喜欢看，看看看就摆在旁边的枕头上面，刚刚明明看到就是一个金块啊，这样一亮，啊，所以像这种啊，我们是以平常心的，不过他这个就是啊，类似的空海大师碰到，就是说，因为你在勇猛精进的时候，那个种子被逼出来起现行。啊，就像师父那时候，哎，你曾经有过这种恩爱的这种习气啊，啊你白天你靠着意志力啊，就是绝对不怎么样不怎么样，哎，那晚上他这个种子就哎就跑出来，哎，来跟你抗议，啊，就考考你啊，吼，道心坚固不坚固？要讲到魔老，可能还差得远呐，哦，那只是说定力不够，啊，一般要讲真正的魔老的时候，是要像世尊呢，啊，在菩提树下，哦，最后已经要圆满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哎，天魔颇性呢，受不了了，派了三个魔女，真的要来，哎，要来扰乱你，诱惑你，哎，那个就是来真的了。一般讲哦，都是我们的，哎，定力还不够，啊，所以呢，啊，他舅舅派的这位护法呢，哦，哎呦，哦，等于是说，哎，少主啊，他们古时候要称他主人一样，哎，少主啊，你拜头要卖啊，你这跳下来，你一死掉的话。哦，以后我就失业了，对不对？没得再跟着你，跟前跟后我还可以赚钱，对不对？哦，你不可以这样，啊，然后把他扶起来，哦，一看扶起来他怎么样？哦，他还是照样眼睛还是闭着，好像还在入定啊。然后就在那个悬崖上面坐坐坐，而又晚上突然天上的流星看到那个流星在咻，哦，哎，看到这个空海，他坐在那边是，突然这样，哇！哦，然后就念了啊一句咒语，哦，啊，这个跟在旁边的这个水壶吓了一跳，嘴巴张那么开，结果怎么样？看到等于是天上的那个流星的那个一道光啊，就从天上佛一下进了这个空海的嘴巴，啊，然后全身都突然亮一下，然后哎就不见了。哦，这时候这个水壶啊，这个保镖就讲哎。难道是我的幻觉？然后这时候空海突然哈哈哈，西空藏的求闻此法，西空藏菩萨的真言咒语，我总算持诵了满百万遍了。你看，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看他有那种感应道教，啊，然后怎么样？空海大师啊，哎，就到这些悬崖哈，瀑布。啊，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啊，现在好像新兴人类流行的什么穿什么什么丁字裤、T 字裤的，就是啊，在日本当时的男众嘛，就那个叫做什么魂多喜哈，就是类似的那种，好像我们啊以前我们男女的那一边的话，他们穿的那种哦，就是那种 T 字裤，哎，他就在那个瀑布啊，在那个地方啊，我们就是合掌啊，就在那边修啊。哦，那么这个随父就哎，张家，哎呦，少主哦，你在这个瀑布下修炼啊，是不是在想要利用瀑布来洗涤心中的这些尘垢嘛？但他都不理他了，哦，反正你就跟吧，啊，所以他透过这种很激烈的啊，很艰苦的这种修性的方法来磨练自己的。